川普总统11月10号星期五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商业领袖峰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他在这一次亚洲行期间分享了美国对建立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一个拥有不同文化和很多不同梦想的主权与独立国家都可以繁荣昌盛，并且在自由与和平的环境之中兴旺发达的地方。川普总统在演讲中说，他提出一个与美国合作的更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强化所有印度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商业纽带，并一起推动繁荣与安全。川普说，这个伙伴关系的核心是他们寻求以公平和互惠原则为基础的强劲贸易关系，当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或者人民建立一个贸易关系，从现在起美国将期待美国的伙伴好像美国一样忠实的遵守规则，美国亦都预期两边的市场将保持同样程度的开放，由私营行业而不是政府规划人员来指导投资。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的高级顾问与主管克罗宁认为，川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是与长期性战略竞争，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克罗宁说，川普政府的政策主旨是在以往美国政府维持与深化好似同南韩以及日本这些他们最好最强劲的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将他们扩展到新的伙伴，尤其是印度，因此称为印度太平洋战略，并试图通过长期的竞争和平衡力来应对亚洲出现的权力扩散，尤其是中国。而中国并不总是按照美国在制定贸易协议或者其他国际协议时所遵循的同样的规则行事。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推手之一，前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更多的是关于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的包含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在内的有效操作系统，目的是使这些国际交往的方式与框架得以继续，虽然它亦都面临了一些挑战。不过坎贝尔认为，希望使印度和美国合作来对抗中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印度有着难以置信的独立外交政策，或者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这样。正在与中国进行深度接触的国家就是印度，他们希望同北京发展关系，他们对北京有一些焦虑，但是他们不会加入某个对抗性的国家团体。坎贝尔亦都不认为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想对抗中国，不过他承认这些国家会试图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坎贝尔说，他认为你会看到试图找到途径来同北京进行接触，但是亦都同时对他进行平衡的决心。坎贝尔说，他认为这个是自然的，亦都是意料之中的。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国家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管的格林认为，从盟友和伙伴的角度来看，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有它的吸引力，不过他认为这个战略有两方面的问题。格林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如果你没有一个在印太进行自由与开放贸易的概念，你怎能够有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川普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平衡的是，他们将以美国优先来推动贸易关系，这一种做法是以减少双边贸易逆差为优先考虑。格林说，这个是以一种灵活的眼光来看待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制定规则将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扩展成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贸易体系的看法。他说，这一种看法使该地区的盟友感到困惑。在格林看来，这个战略引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充分利用了川普总统和日本首相安倍以及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良好关系，但是他没有解释怎样处理和东南亚的关系，亦都没有提到和南韩的关系。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负责中国研究的张克斯认为，使他感到担忧的一点是，这个战略有一种大家必须反对中国正在做的事情的基调，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张克思话，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事，尤其是涉及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突出一个美国战略的积极方面是一回事，例如融资上的透明，使很多私营企业的资金投入到好的项目等等。反对中国做的事情则是另外一回事。当初美国反对亚投行基本上被看作是搞坏了。在张克思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在量级上比亚投行大很多倍，而他们公开反对一带一路的错误亦将是同样量级的大。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峰会白宫协调员的古德文亦都认为，试图在经济领域与中国进行对抗不是一个制胜的战略。古德文说，美国在一带一路上有他的利益，如果他们暗指的是在这个或者是其他议题上，他们的策略就是抵制中国在经济领域里面试图做的事情。古德文说，他不认为这个是该地区所要的，如果这个是他们的战略，古德曼说他想这个会产生一些抗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10月30号在对川普访华举行媒体吹风会上，被问到对美加强同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合作有什么看法时说，亚太地区合作是否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崔天海说，任何两个地区国家之间，任何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零和游戏。在这个地区建立任何排他性集团或者是采取零和方式解决问题，均将于事无补。崔天海大使说，压制中国不符合包括美、日、印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利益，他亦都不认为任何国家能够真正压制中国。新中国安全中心的安全问题专家克罗宁说，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数千亿美元的经贸合作交易，表明美国有很大的兴趣扩大与中国这个美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这个根本不是压制的战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